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的劳工节特辑。虽然说我相信收听科技家的很多听众今天可能都是放假的状态，那今天呢就不跟大家分享一些严肃的主题，跟着我和 Henry 还有我们的 marketing 同事子琳一起来聊聊劳工节的由来，还有我们各自最梦幻的工作环境还有职业吧。那如果说各位目前呢有一些求职的需求，也欢迎到资讯栏中的连结找到 KCRISME 的网站搜寻，看看有没有你理想的职缺哦。
而在今天节目上架的同时呢，也是5月1号劳动节，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先来欢迎他们。 Hi
Hello， 我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Joe。
Hi， 我是 KCRISME 的令子琳。
好，那今天呢邀请到就跟子琳来一起录音这个劳动节特辑。那首先呢要先考考两位，诶，你们知道劳动节为什么会放假吗？
哦，为什么会放假？诶，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诶，
我今天真的是带着一片白纸来录音。
我先说在录音这一集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哦，今天是五本哦，五本录音哦，然后我自己这边打了很多字。
那就交给你。
没有啦，其实劳动节会放假，这也是我在进入职场中呢第一个非常有感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工作的人才有放的假。其实在军工教是没有放假的。
对，
所以以前在学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感受，然后想说，嗯，为什么爸爸妈妈今天放假啊，我要上课这样子。
但所以会是有一些公司是不一定有，他是看公司的规定吗？
应该是说公司都要有吧。
哦，
对，就是我们一般这种在公司上班的人都要放劳动节。
哦，OK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古时间来咯。 讲古时间呢其实是在1856年的时候，当时在澳洲就已经开始有像是争取劳权这样子的抗争出现。那这个活动也激励了在1886年的这个美国芝加哥呢，当时有发生一个这个甘草市集广场的一个劳动的抗争，但是最后引发命案跟暴动。所以在1890年的时候，为了要纪念当时因为争取劳权而不幸丧生的这些劳工们，那第二国际所以就因此在大会上呢通过了这样子的决议，要求世界各国的劳动组织 都把5月1号定义成劳工节。那现行呢其实有很多国家他们本来就有这个尊重劳工的权益的假期的话，他就不会在5月1号放假。好比说我们的友好国家日本，他们的黄金周呢其实也就是为了要这个尊重劳权所放的假，那只是他们放是放在四月，
嗯，
那我们是放在五月一号，
嗯，所以我们原本并没有尊重劳权的假，
也不是这么说
嘛。老师提问，就是台湾有没有相关跟这样子历史事件或跟劳工相关的这种背景故事？
但是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看到，但我目前看到一个最有趣的分享是讲说。我们的这个对岸国家在5月1号的时候会把国父孙中山的像请出来放。
为什么？
其实在很多社会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放劳动节的，因为毕竟他们本来这个思考就是比较站在劳工的角度出发的。
嗯嗯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有可能会是就是世界性放假，嗯，也算是蛮普遍的一个假日哦。有80几个国家都有放劳动节。
但他们竟然是拿孙中山。
对啊，因为国父还是同一个嘛。
是没错，但是跟劳权有关为什么是请出孙中山？
但回到台湾啦，台湾今年其实在争的就是说那军工教到底可不可以放，这是今年最近才刚发生的讨论。那因为政府部门单位呢以立法院来说还确实有一些有放劳工节，但有一些没有放，就是要看大家的工作的职位跟他所担任的角色位置是什么，来判定他今天到底是属于公家机关的雇员，还是是 劳工，就是一般雇员劳工这样子。
对，我们之前跟政府单位合作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些单位是整个单位外包的，那他们其实就不是
不属于公职人员，那他们就会放假。
欸，那他们现在，就因为我现在知道现在政府机关不是有很多就是约聘职的嘛，所以他们也会算是一般劳工。
他如果今天受雇员是政府单位，那他当然就算是他们的雇员，所以他就可能今年就还不会放到劳动节。
哦，原来。
对，那当然劳动节我自己的想象啊，可能就是说哦，因为劳工很辛苦，那所以这个政府基本的机能还是要持续运作，所以军公教没有放。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可是衍生的麻烦是小朋友没有人带啊。如果今天有小朋友，那到底有小朋友的爸妈会觉得要带小孩是放假还是不要带小孩是放假？
可能宁愿去上班。
这个，
但老师没有放假，
这个我就不好说啦。但总之今年台湾在讨论的就是说，那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统一有一个放假。那政府既然也是一个蛮多雇用人员的一个单位，那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同样可以发挥这种体恤劳工的精神，然后大家一起来放个假。这个是今年的讨论。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议题，也是可以推荐我们其他的听众持续去关注的，就是韩国的医生罢工。那它主要的大脉络大概就是说有发生的这个政府因为考量到医生的人数不够多，但是又有持续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他把这个医生的缺呢突然的倍增到三倍之多。那但是这样子的需求其实在培育医生的整个教学的体系，连学校的教授是反对。那实习医生呢有大概约近九成左右的实习医生就是罢工，然后甚至有人就直接提出离职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罢工。
老师提问，就是
你是老师吗？
对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提问，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把标准放宽了，所以可以就读医学系或者是这样子的人数就会变得更大的意思吗？
这是有一部分的医生就业的从业的医生会担心的原因。也就是当我突然量增了这么多，那在教学的环境，特别医生又是一个极度专业的教学领域跟场域嘛。那有没有办法兼顾专业的，然后又有这么多人进来可以培育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所以他现在就是还在持续延烧当中。
对，还在持续延烧当中。
okay.
那曾经第一次罢工是在疫情的时候，然后因为当时呢这个罢工是本来是想好像是要增加到两倍吧，然后当时就已经强烈反弹，然后这次好像是突然变成三倍之类的。
那他们除了因为现在感觉是以结构性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就等于他们医生工会他应该要站在另外一个反立场，就是不是以结构性的方式，那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方案去解决这个议题啊？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持续大家可以去关注的议题。因为我觉得在医疗权然后跟医病比的这个比例，其实台湾跟南韩是非常接近的。那到底会不会有医疗资源不足或者是匮乏，或者是太仰赖部分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即将步入超高龄化的台湾也更需要关注这件事情。那台湾的薪资的医生的薪资跟南韩的医生的薪资好像南韩的还稍微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其实薪资是差不多的，然后整个就业的环境来说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整个社会氛围我觉得其实也是差不多啦，那只是韩国人比较会罢工。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他们抗争起来是非常剧烈的。
倒是
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劳工节特辑，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主题？
今天结构，今天结构很复杂哎。来了，请问呢，你们如果是新鲜人的话，你们有期待什么样子的职场工作环境吗？ 去回想你们当初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如果以我第一份工作来说的时候，当时好像最重视的就是钱的部分就是很现实，就是我当时就是最重视钱的部分。所以我记得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做的像业务性质的工作，因为它是可以门槛比较低，然后很有及时性的回馈，等于你做的业绩越好，你的抽成就越高这样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职场环境，因为等于你一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时候，你后面的在发展你自己职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比较限缩一点点，因为我当时是在零售业，对，所以其实你在职业发展上会比较限缩一点点，对啊。
嗯，我也蛮在意钱的，但同时也蛮在意直觉。那所谓直觉可能是对于人跟文化的判断，但说实在的，这两者其实就是很难说，在求职阶段的时候，对，所以当然就是钱的部分一定是要拿到一个不会觉得委屈的数字，然后其他可能就是看运气这样子。那当时毕业的时候，如果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想象，可能是比较国际化的环境跟有出国工作的机会，但因为我那时候求职的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时候，所以整体来说很具体能够提供这些条件的职缺并没有到很多。
我光是听两位回答，我感觉就可以感觉出来一些年代感
那请问怎么你说
我
们两个吗？
穿插的回答的里面就是比如说
你听得出来那种求职环境的脉络跟求职者对于职场的期待，就是
会吗？
会跟现在 Gen Z 不一样了吗？
我觉得有欸
那你这位你是什么时代？你要不要也说一下
我就是毕业的时候 22K 刚出来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说不行，有工作我就是要赶快要，然后有钱就超过 22K 我就很开心了这样。
哦
所以我讲不出，我没有办法很有底气的讲出来说钱也是要给到位这种话。
哦，原来如此。因为当时的这个观念还没有这么的盛行，
特别是在新鲜人，就是又是一个比较不是完成专业的训练，就是我是心理系的这个学士，他并不是硕士，也不是谘商师。
嗯，
那进入一般职场，他就是一般的普罗大众，就是没有什么底气来要钱。更不要说去期待什么，有能够有什么其他的期待。
说实在当时也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能力真的多好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主要是来自同侪压力，就是同侪是这样子的环境跟追求这样的条件，
所谓顶大光环吗？
我是
确实我们没有顶大光环
我真的没有哦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母校可是被大家说哦蛮会玩的哦
还有电之类的
很多漂亮女生
对，就是热酷，很多热酷辣妹外语学院，但我也没有要输我是理工学院的辣妹
OK
你有穿热酷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柜啦但我会穿很紧的那个 Uniqlo 的那个 T000 系列。
你说少女时代跳剧穿的那一种、
哦、以前很流行过，那是高彩度的就是
你会穿高彩度吗？
当时我跟你说当时 Uniqlo 还没有进来台湾，是要网购，就是你要去那个BBS 上面去填单集单，然后去
以前的代购吗？
对、
oh、我听到 BBS 我已经快要无法发了。总之就是会去买 Uniqlo 的彩色裤子。
对，我是理工学院紧身裤辣妹
还蛮辣的，因为当时那样算一个非常突破性。
对啊，跟少女时代一样
没错没错。
好啦，离题了离题了回到这个理想的工作职场环境，现在大家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了，你们又各自觉得理想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子呢？
嗯，哦，其实因为我就其实我刚加入 Kak Resume 没有多久，然后在我前面的这个求职期间，我真的就是列了非常详细的条件，就像拜月老一样，然后去、嗯 找到很适合自己，从产业类型啊，然后到工作内容，然后到这个公司的地点，然后同事相处的氛围，或是主管要是什么样子，我都是非常详细的描述。然后那时候在找职缺的时候，我就看他符合程度有多高去进行筛选。
等一下，那你到底去拜哪一间啊？
就行天宫。我真的是推荐大家，
我们公司刚好在行天宫附近，是因为刚好是他的管辖区，是不是？
欸，而且我还好，因为我就是当时其实我一开始还没开始认真要找的时候，因为我前面有先休息一小段时间，然后我就是想说好，我开始要找了，那我就是要去拜拜这样子。然后我去拜拜了之后呢，我就请就是关圣帝君就是给我一些指引或方向。然后我大概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收到我们 HR 的来信邀请，说邀请面试这件事情。哎，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相信
行天宫的部分。
没错，
但我真的觉得Link看起来感觉是会拜关公的人。
欸，我真的
他家里有一尊
关公，我们家
有一个霸气感啊。
我们从小，我家真的从小就是拜关公，
因为我阿姑也是拜关公的，就是你就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很有就是那种霸气感。
同一个
拜关公的面相。
好啦，欸，但当时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到底列了什么细节啊？因为你刚才讲的就是比较抽象的，是只有一些就是领域跟类别的名称，但是具体来说，你觉得你最理想的那个工作环境是什么？
我觉得最理想的，当然我希望它是软体科技业或者是资讯科技业之类的。因为为什么会是设定这样的目标呢？就是相对来说，以文组人来说，要得到比较高的薪资，可能还是需要在这个产业的领域。然后我过往也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持续做 marketing 这件事情，因为它相对来说，我觉得是在我职业的探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是可以持续而且是有趣的事情。对啊，然后就是其中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在我的工作内容上面，我也会希望就是我过去有尝试过，然后我确认他是对我有来说是有兴趣的，然后但是我还有发展空间的这件事情，去设定这样子的目标。然后再来，我会蛮重视跟同事相处的氛围或是环境。对，因为如果我觉得很直觉，虽然这件事情很难在面试里面直接了解这件事情，但是很直觉来说的话，如果相对来说你是在一个比如说相对你的同事年龄层都是很高的环境里面，你想象你就会知道你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融入。对，所以其实有蛮多这样特定的条件。然后当然我还是会想要当一个 fancy 的女孩，就是我可能会想要在信义区工作或者是就是一些地点上面的问题。
懂懂懂。
对啊，所以就当时设定了这些条件。
我开始要问很失礼的问题咯，但是这个问题同样对我同等来说也很失礼，我只是真心好奇，你会觉得就是随着经验值跟等级不断的提升，也就是工作的年资越来越多，设定的条件会变
越
多吗？
一定会。因为你知道的，我觉得这个跟你知道的世界越来越广了之后，你就会开始知道，哦，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了，我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知道什么对我来说只是还好而已。所以相对来说条件一定会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可以包容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跟知道自己的底线的这种包容度来说，无论是对人或是对事，我觉得都会相对来说越来越高。对，
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像是说，因为就像一开始节目开场所讲的嘛，我觉得在初入职场的这个阶段，有很多时候你自己是什么，然后你想要什么都不是很明确的情况。
没错，
那个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就是怎么样，你大多的时候就是跟着身旁的人走去哪，然后以前的人都走向哪，你就跟着这个洪流就不断的被往前推进。那但我们如果认真的停下来好好思考，就是诶，那如果哪一天我今天要做什么样工作的时候，你才会突然想说，哦，那好像真的这个是可以，或是那个好像也想试。那这就是等一下的问题，可是就还没有回答刚刚的问题。
你说求职条件吗？
理想梦幻工作环境。
梦幻哦。梦幻
太高标了，应该
就下一份吗？
对，理想理想。
其实刚刚Link讲的蛮多我都蛮同意的，就包括说对于同事的要求跟想要在 fancy 的地方。其实 fancy 这件事情我 第一份工作就有这个想法。
蛤，但你从来没有 fancy 过吗？
什么意思？没有，
我先道歉。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哦，因为我刚才就是在你们对话，就是说想要 fancy 的工作场合，就是我一直也在想说啊，这真的很重要吗？但是我突然又瞬间理解，因为我以前都做过，然后我觉得它对我来讲不重要。
哦，因为我的话我是有尝试，就是我有曾经在比如说信义区工作过，然后也有在其他地方工作过，然后我很明确知道哦，对，我要在这里。
我可能不用一定要在信义区，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感觉，就是其实你从这个公司的选址，当然他选址可能基于他当下的发展的条件或他的资源的条件，但是你从他的选址就好像可以多少看得出来他的野心有多大。
我曾经历经一家公司，就是他从信义区然后搬到中山区，而且搬过两次家、啊、两次搬家我都在。
那是因为什么搬家呢？
因为疫情啊。
哦、oh.
疫情当时我们从月租的这个租金当时每个月租金大概是100多万，然后变成这个十几万。
嗯，
然后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疫情其实对整个营运的成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嗯、然后大家都在裁的时候，就是你要怎么样劝公司不要搬，这个真的也很难，因为说砍就砍。
嗯，
然后更不要讲之前的工作是曾经在机场，然后也在飞机上，然后也在101工作过，所以那些 fancy 的地方我都去过，但我后来想想，就是 fancy 的地方是心情好的时候才开心，但心情不好的时候很有压力。
Yes, 没错，
我前上个周末去信义区，然后就是有去了世贸旁边的大楼，又去101本人，然后就有遇到蛮多来加班的人。101
本人
就是那一栋里面，
你从商办那边进去是不是？
就是我第一次不小心从卖场穿越到了商办、欸、然后就在商办的一楼看到了很多看起来很萎靡的人。
那你知道101的中间还有一个便利商店吗？
中间？
嗯，
你是说哪个中间？
37楼还是38楼？
就不会去37，
就是这样，在里面上班过人才会知道啊。
哦，
这里面还有星巴克跟，
我不知道。
嗯，
就是专门 for 101的员那个在
里面的员工，
对，没错，
对，但就是让那些曾经想要 fancy 的人
看清事实吗？
不不，就是你有一个听起来感觉很厉害的小知识，
嗯，
让你自己假装 fancy 一下。
因为我以前很爱的是，就是我看在信义区的话，我中间如果真的想要翘班一下，或是我想要立刻，我现在压力很大，我想要买东西，
哦，
我马上就可以
一秒转换到商场，
没错。就是这是其他区域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确实。
可是要在那边吃饭很痛苦哎、欸
啊，没错，这是另外一个，
所以只能吃。
我每次都要走到那个信义区那个什么市政府的那个
五星街后面吗？
没有，市政府地下室一楼那边有好吃的东西，
哎、欸，
也好吃。就在101对面那边有一个正方形的小公园、小花圃，
嗯嗯嗯，
然后花圃的对面是一个信义区市政府，好像什么卫生单位，然后它的一楼地下一楼。有自助餐跟好吃的东西，
好，
这个真的是 fancy 小知识。
对，这我也不知道。
大推大推，就是如果大家在平常日，然后觉得信义区的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吃的话，哎、欸，那个对面下面蛮好吃的。
嗯，好，反正总结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工作的要求，可能还是两个大方向，一个就是薪水，一个是自由度。那自由度可以体现在很多地方，企业的文化、职场的环境，或是你的发挥的空间。对，那 Henry 呢？
啊，要问我吗？
对啊，
要啊，
你也分享一下。
我先不要吧。
好的，
好了，我分享一下。我觉得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实践某一种社会的影响力是蛮重要的。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以前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就是我会什么跟我可以做到什么这件事情，我已经不大需要再有这样子的证明了，但更希望可以结合自己的专长，然后放在一个可以有扩大器的效果，或者是可以发挥影响力的位置之上。
嗯，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嗯，
那当然大家现在听到这个节目也是中间一个选择哟。
怎么突然这么谄媚？
好讨厌哦！
阶段性不一样，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就是在比如说以毕业或是新鲜人的阶段，还没有体验过职涯的种种苦涩或是快乐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难以去判断这件事情。
那当然，如果先不要限制这个职缺或是这个公司在不在好了，就是我们真的很发散性的讲梦幻职场，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公司？比如说，我觉得我对旧的理解应该像很多大狗狗吧。
哦，对，
欸，可是我其实身边的人也蛮常会问我，但说实在，
你有办法跟大狗狗一起工作吗？
我觉得那
还是你就没办法工作了，
就会蛮多口水的，
没办法工作，
对，就是很多黄金猎犬，
就是工作效率会很低，所以其实说实在，那并不会真的很吸引我。
我的梦幻职场环境是它要有健身房。
那好像
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就推一下。
你说内建健身房，内建健身房，
我真的可以睡在健身房欸？
为什么要这样？
我想
睡在别的地方，
空间很宽阔，冷气很冷，然后可以洗澡，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可以推一下跑步或什么的，
很一站式满足，就是 Henry 现在最必要的一些元素。
可能因为我下班后也没去哪，待最久的地方就是健身房，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可以住在健身房。
了解。
所以我只是把
可是
仅有的时间出现的场合变成
变公司福利之一。可是如果你的同事也会进来运动，然后在旁边走来走去，
还是我下一份工作是健身教练？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不行欸。我觉得你一样还是可以做到品牌影响力的部分。
不行不行，那我要再加 外加一个条件，就是可能这好像有点怪。好啦，就是因为我曾经在国外的健身房，然后他们是可以脱上衣的
啊。
那可是我会想要可以脱上衣的健身房，当然不是为了要秀身材，比较像是可以看到就是充血的部位跟运动的过程，就是到底有没有运动到那个对的部位。
嗯，
然后有一些，可是我知道在就是男女性别就是混合的健身房，那有的时候会有特别尴尬，但我去的那地方是专属同志的健身房。
嗯，所以你的下一份工作梦幻环境是可以脱上衣的健身房。
而且还是要专属同志，
这到底是什么结论呢？
有够荒谬。
可是这样你就变成你生活只有两点一线欸，不会觉得很无趣？
他也没有，他现在变一点了，因为他的办公室就是健身房，他下班也不会再去健身房，他就是完全一站式之后。
哦，对，但是他回家睡觉，
对，哦，对对对对，
还是家也不用回。
我觉得他刚刚意思就是说，他也可以直接睡在那儿，
这样好吗？
所以就是一站式的，他自己开设这个健身房，然后自己睡在那儿，然后自己脱上衣，
超奇怪。
还有我家就是健身房。
对，这样好像你可以做得到欸。
欸，其实可以欸，
啊，
我觉得如果我家就是健身房，就我也是蛮欢迎有一些朋友来我家坐坐，陪我一起运动 啊健身什么的。
然后又没有太又没有任何的
限制。那请问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就是我不对，
就是我教你怎么健身啊，你帮我带个午餐这样子。
哦，好像也不错啊，以物易物环境。
对啦对啦，好了，这有点离题，但
也不到很离题了，
有点太过梦幻了。那你呢，令，你觉得怎么
梦幻职场环境嘛？如果在不受限情况下，哦，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在职场上，就是什么时候会开启我对职业的想象跟工作的想象这件事情，是来自于就是一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
嗯，
然后因为我就是其实就是以前就是当然就是对时尚啊或设计或是衣服这些事情很有高度的兴趣，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真的非常想成为里面的那个他叫什么名字？
我美丽史翠普
不是 Anne，
安海瑟薇。
不 ，and 另外一个 Emily，对，
你想要成为 Emily，
我想要成为 Emily，
但她在里面很苦情欸。
没有，可是虽然是这样，但其实 Emily 非常能干，然后比起 Anne 就是那种刚毕业，还有一种很雷的那种
傻白甜，
没错，还有那种很雷的感觉。她 Emily 已经摆脱这些事情，而且她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
嗯，
然后又时髦，然后每天又很高压，老板又一直打电话给她，我就觉得哇，好 enjoy 哦，你知道？
你
为什么后面这两个条件是
他就享受那种 gay 白感？
对，
你是很 M 吗？
因为没有，因为
不是就是 表面很光鲜亮丽，然后我又是很能干的做好所有事情，就是，
没错，
我好 perfect，
但是实际上你就是烂一坨烂泥，因为你就是被糟蹋的体无完肤。
即便这样也要展现光鲜亮丽，
没错，就是即便
这也是你向往的部分吗？就是他其实食物上很累，
我觉得向往的部分应该会是他应该会是非常扎实，可以让我很实际看到我自己的成长这件事情。
哦，
对，比如说如果以现在的企业来说好了， maybe 可能像 Netflix 他可能会是这样子的，比较我想象会是比较像这样子的文化之类的。
懂懂懂，
对对对，就是我希望是很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具体看到我的成长幅度。对，
那你现在怎么觉得？
你说我现在
你还是想要追求这样的环境吗？
我觉得35岁之前确实，但是35岁之后我要开一个大家都可以进来的健身房。
你在影射什么？
没有，就是我也要过一个就是自己梦幻的人生。那我刚才有想到另外一个，如果会是说真的很梦幻的，我会想象就是因为我在追 K-pop， 所以我想说如果可以跟我就是最爱的艺人们一起工作的话，我想象他也会是会需要解决很多很困难的任务，然后跟可以看到自己学成长幅度，又可以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相处。
你好像蛮适合当经纪人的。王牌经纪人，
我之前有一个工作确实蛮类似的。对，
好，那就接下来就接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有个梦幻工作你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上一题是一个梦幻工作环境嘛，
嗯，
那现在的梦幻工作
就是不考量我们现在所有的条件，
完全不限，
完全就是
非现实，
重新再选择一次机会。哦，我要再讲一次，就是这个例子。
怎么这么激动啊？
是到重活一次的程度吗？
就是有一种，哎，毕竟我自己觉得我最近是有一点中年焦虑啦，就是有一种人生好像有一种不上不下感，不是说我过得不开心，但也是觉得如果今天起床之后哆啦 A 梦告诉我说有个时光机然后你可以搭上去，但是只有一次的机会，你会不会想搭上去？我还真的有一点动心。你知道有点动心就表示说那我好像有一些事情觉得可以再更好，
是，
但我自己认真检视我过去的人生，从从出社会以来，我一直是奉行着只要有梦想就去追，然后不要留下任何一丝遗憾，因为我知道留下遗憾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即便我从二十几岁追到现在已经37岁，
还是有遗憾。
还是有遗憾，那我就觉得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同样也抛给你们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如果今天真的有个梦幻工作，那你觉得那是什么？
如果我，而且我刚刚时光机的这一题，我一定大搭特搭，
就说只能搭一次哎，
就是
是什么？
因为我应该，我其实很常想这件事情，我很希望拥有现在的心智，就是不管是心理状态或者是智商状态，
懂哎、欸？
用现在的心智，
再有年轻的肉体，
没错。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我就要
说
你，就大家小心咯
要干嘛啊？奇怪，
我就是可能职场情场都得意哦。
对啊，就是你会很想要修正一些，你知道你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多 database 造成的错误决策。
嗯，
对。然后，哎，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理想工作？
梦幻工作啦，
梦幻工作
就是可能是想要回到几岁的时候。
我们先撇除情场的失败啦，哦、就是有工作的。
谁在跟你讲情场的失败？自己偷带入。
如果我现在可以做一个梦幻工作，好，梦幻面，我就是要当 idol， 我要当 blackpink。
你从经纪人变成 idol，、欸、
想要当经纪人的人，他们曾经一定有 idol 梦。
我以前也曾经想要当杰尼斯的艺人、欸，
对不对？你有共感吗？
我很小的时候有。
对啊，大家都我以前好，哎、欸，这样会透露出年代感哎、欸。
对啊，就是你崇拜的是谁啊？但我要讲，我也崇拜 Super Junior。
因为我最小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我可能还不太会讲话或者什么之类，然后那时候 Coco 非常的红，就是 Coco 李玟， oh. 然后我真的很想要跟他一样，就是大唱跳，然后我就永远记得
你在家里面大唱跳真情人吗？
对啊，一定会啊。然后还有他的对台，就是当时是比较本土派的是阿妹嘛。
那你会唱他的慢歌然后对嘴吗？
一定会啊，大唱特唱啊。
那你也很适合当变装皇后、欸
确实这是另外一条路。
是另外一条路吗？
就是、
是啊，
对，
如
果当不成
歌声真的唱不好，但是你可以用夸张的表情去演绎那首歌，那也是一种
就是可以当
很棒的诠释、啊、
对对对，舞娘啦，就是不是 gay 的话应该就不是变装皇后，但是舞娘，对
啊。但我接在你后面感觉就很文静耶、欸、因为我其实
也很好啊，文静也很好。
其实我最梦幻的是想要当画家，然后就是那种可以游历世界各地，然后随便一个作品就暴富的那一种。
等一下，你是想要暴富还是你只是想要自由？
没有，
你想要暴富，
重点是在暴富。一夜暴富。
就是我还，就是我觉得暴富有很多种选项，但是很多种方式里面我最想要透过创作
才华被肯定，
对对对、啊、来暴富这样子。
可是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做 podcast， 它其实也是一种创作，
可是他没有暴富啊、
哦、sorry 我很抱歉。
嗯，对，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在就是大家可能小时候都学过很多才艺嘛、嗯、或者是你有一些兴趣一些才华等等，然后我其实是选择我可能第二或第三喜欢的来做我的工作，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画画这件事情，我没有把它当成功，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它可以是成为我的工作，所以其实说是很梦幻，但是我其实没有觉得它不会达成，对，但是当然就是要怎么达成这个我还没有想好，或是我也还没有什么行动。
哇，感觉你的还不够梦幻呢、欸、
真的吗？
或是你好务实啊？
对啊，应该说你的就是真的可能你年纪到了一个程度，然后你累积了一定财富的时候，你就有自由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以我对舅的了解，他以前就是小大人了。
哦，
怎么你说、
哦、你真的有很小大人的感觉？
他现在还是小大人、啊、
你十八
岁，我现在是真的大人、啊、
你大概十五岁的时候就跟现在是差
不
多。
不
不
不，你现在就有点像是我刚才Link所讲的，就是有一个比较成熟脑袋，但是缺乏一部分的资料库，可是在年轻的身体
啊。
哦、oh, ，
组装的问题。
对，对，你现在状态就有点像那样，可是没有不好、嗯，没有不好。
对啊，你看比起我刚刚说的多荒唐，
不会啊，是我还是蛮想看你跳舞的。
那你现在有开始在上跳舞课程吗？
没有，
你是比较喜欢唱歌还是跳舞？
其实最一开始是唱歌，对， oh. 然后在因为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基因遗传嘛，就是我妈也很会唱歌，所以这件事情，而且相对来说又不用练习，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好这件事情。
也还是要练习的吧，
就是简单练一下，
只是学的比较浑然天成，但是还是要练一下的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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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跳舞是到可能到大概国高中或是大学的时候就蛮常接触，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而且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是。它反而是可以透过练习，然后你可以很及时的看到成效的
啊，真的吗？
得到荣誉成就感。对啊，就是你这个动作你现在一开始跳的时候很不自然，但是你在练习十次二十次之后，你就会抓到它应该要怎么样跳。但是
那看来以前的我真的是练的不够多。
你觉得
很快就放弃耶？
比唱歌容易练得好 是
因为我觉得唱歌偏天赋，然后、哦跳舞还是要天赋，但还需要再 plus 努力这件事情。
因为我常常觉得它有一部分也是就是流传的某种种族的血裔，就是特殊的基因，
一定
有它的 grooving 就特别好，或者是它就有办法跟着音乐，就可以感受那个音乐的律动。
没错没错，
你动作也太多了吧。
还是确实会跟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还是跟天赋有关系、
哦、对，但我觉得他都跟音乐的感受度、
哦、
有高度的连接，
没错。
如果真的成长在那样子的环境，你就比较容易有情绪，或是可以联动到内心的那个记忆。
对，因为比如说唱歌，你音准是不是很准这件事情，哦、其实它很关键的点是来自于你耳朵有没有打开来听，你有没有听到你自己的声音这件事情、嗯，
听出来那个差别在哪，跟看出来你跟别人的动作细节差在哪里，都会是影响这两个技巧前进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现在是练习生，什么什么练习生，精英班
突然变成练习生培训班呢？
那 Henry 嘞，
我要讲
梦幻工作，
没错，
我的梦幻工作其实在各个人生阶段有非常大的差别。
你现在要抛开就是你现在的阶段，就是你可以。完全 free 的去做，
我完全大抛开哦，大家准备接受哦。
好 ，OK， fine，
我不确定我准备好了。
在国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当科学家
哦，好赞！
因为当时就是我有很多 像是科展的这样子的参加的机会，然后就觉得说哇，去探究一个事情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好酷，好好玩哦。然后小的时候也有进去过体育班一阵子，然后当时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成为国手，就是要站上世界舞台的冠军这样子。
等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是，你的经历好丰富。
悲伤就是指，其实他就是想要有名，然后跟有舞台这件事情，
或是有抱负啊，抱负，
就是我要当第一名的那种感觉。
继续听下去。然后后来呢，因为国高中的时候就比较认真念书，就没有想那么多。但大学的时候，当时又看到就是
少女时代吗？我觉得少女时代快要出来了。
没有，少女时代已经出来了，已经大四的时候出来，大三的时候出来。Okay. 那时候看到就是很流行的一个漫画被拍成日剧，叫做《夜王》，然后当下就觉得说，哦，我要成为男公关。我要成为每天开香槟王的男公关，我要成为那个业界第一名。然后
就有 get 到吗？
我在就是找那些共同点，可能是掌声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我这也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下一出看了一出日剧，觉得说哦天哪，理发师好帅哦。我就变成想说我要当理发师
哦。
所以我觉得我的梦幻工作就是会随着人生阶段跟不同的经历，其实呢当空姐当空服员，
不能说空姐，
自己做过的领域，我就还
想当空姐，
稍微正视一下。哎，当我还真的是因为被日剧影响
啊，
当时是因为上户才拍了一出就是我要当空姐的日剧，然后所以才当时他们是跟好像是全日空还是是
那前去年还前年的时候，那个 First Love 不是很红吗？那你有重燃起空姐的梦吗？
其实我一直都还有空姐魂啊。
哦，
就是如果没有当过空服员的大家可能会觉得空服员真的很光鲜亮丽，就是他的这个职业的本体。
Fancy fancy。
但是我要说空姐魂这个魂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么厚一叠大概三四百页的紧急程序跟工作流程的手册都背在脑袋里头，然后要非常快速有效率跟果断的做出事情的判断，然后要比较准时，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我认为的空姐魂了。就是要把事情做好。
哦，那会不会是因为刚好在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你最想当的是空服员，就是他是因为时机的关系才让他真的成为一个工作了吗？还是说相比于其他以前的那些梦幻来说，他真的有一些实际上你觉得更吸引你的条件？
可能是因为空姐的面试有海选吧。
就跟 Produce 101一样，他就是没有，他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模一样。
没有没有，我要认真回答这一题。我要认真回答这一题。其实呢，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运气。就你在想象这个工作做起来什么样，那你实际真正去体验的感受，跟你做起来之后，一定就会有不同阶段的理解嘛。
嗯，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想象是那样，然后开始做了也不讨厌，然后你也觉得他做起来是你有成就感的，那他就会成为你一个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嗯，
但如果中间有一个关键的要素没有被满足，那你可能就会选择毕业。对啊，就是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梦幻工作或是梦想工作到最后你会选择毕业呢？
哦
哦，
我的人生阶段每一个工作对我来讲都是梦幻工作。欸，
是哦。
对啊，
那你非常的幸运。
我是非常少女心的人。欸，
哇，那你真的很幸运。欸，
我真的是。可是那回顾我的人生，那为什么我会毕业？
因为阶段性要的就
不再那么梦幻了。
它变成现实了。
过了十二点是不是？
对，它变成现实了。
南瓜变成马车变回南瓜。
对。
回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人呢为什么需要工作？
大哉问。欸，但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些很基本的点，就是你为了要活下去，所以你必须得赚钱，就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为主轴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确实就是会需要工作。 对啊，然后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部分也会跟自己自我价值跟满足感也很有关系，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社会边缘人的话，你反而就会没有办法从其他的事情上去取得这一些认同感跟价值。对啊，
嗯，当然赚钱很重要，然后我觉得社交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目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百分之百享受社交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活在一个零社交的环境或是生活形态当中。对，那社交其实可以带来的好处很多嘛，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技巧态度都能够越来越成熟，然后你也可以从别人身上去获得一些你的人生经验或者是你目前的状态可能没有办法去获得的一些想法。对，我觉得那个也会是蛮有趣的体验。
我之所以在最后会想问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其实还是想要回扣到劳动节的这一题了，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思考过到底要在什么样子的理想的职场的环境，那当然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现在所处的工作的环境。大家如果还记得在很早很早之前，职涯探险曾经有录音过一集，就是说我要如何判断这个工作是不是合适于我。那当时我们给出大家的这个很快速的建议呢，就是说大家还是要试着在你的职场环境中去改变看看。那劳权这件事情呢，或者是很多权益这件事情是持续大家不断争取然后才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并不是是要告诉大家说只要有现状不满然后就去投诉我觉得投诉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偏消极的行为，积极的想法应该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试着在这个组织中去撼动跟改变。那或许这个你的现在的工作环境总有一天会变成你的梦幻的工作职场环境。
嗯，我觉得我也会想要回馈一个部分，就会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像是自我价值感或是认同上面，我觉得现在工作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就会是我觉得我会需要，因为我必须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下这样，我必须得工作，那我必须得工作之下，我觉得赋予我的工作意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有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世界的人，其中一点点人就好了，我觉得这也会赋予工作意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现在是很重要的。对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那么开心也没有关系，或许下一个工作会带给你更开心的环境。
没错，是这样子。等一下这结论好像有点怪怪的。
啊，是吗？
但我很常做这个结论，
确实大家都会做这个结论。我们要说没有，我们要先说要先试着改变看看。
对啊，前面我已经先讲过试着改变啦，但如果你试着改变没有办法，那下一个工作或许会更好啊。
没错，没错，而且不用限制在，我觉得好像真的不用限制自己一定会是在台湾啊或者什么，我觉得现在就是国际市场的人才的流通性都比以往来说高非常多，所以我觉得真的会有很多机会。
对啦，多尝试看看都有机会啦。
对啊，
好，那今天的这一集劳工节劳动节特辑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的职涯探险或是科技家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